我们继续，在顺境中领导。我们找一个下一个课题。刚才我快速的翻阅一下，他们给的那个回答，我发现他有一个课题呢，最少人回答到我满意，几乎没有什么人回答到我满意，找不到好的。可能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不在我之前的我这个。法的领导学没有真正的讲解，所以有讲解过的几乎大家都回答到蛮好，因为很多我们的团体里面的很多人有背书的能力，所以啊，讲过什么他完全记得，哇，一条一条写个清清楚楚的，很有条理。可是没讲过的呢，那么就是其实是考他们的观察力。平时没有仔细观察的，就算摆在你面前，我发现到很多人没有观察，他就没有吸收，他就不知道怎么用。摆在你面前给你看了，可是你没有观察，你就没有吸收到。啊，所以有些时候还是要明讲，讲白一点。所以其中一个要学领导的呢，最重要是平时就要仔细的观察。你对领导这个课题，你关怀，你关怀领导这课题，你觉得它很重要。你觉得他对你的生命很重要，你觉得那个能够让你很有能力去帮到别人，那么你才会去观察，你会观察，你才会吸收。好，这个课题呢，既然之前也没有讲过，之前有讲过的几乎大家都很会答，我就尽可能把它留到最后。那我先处理一些，之前在讲在法的领导学里面没有好好的深入去讨论的呢。那么大家答得不怎么好的，或者是也避开，也没有好好的回答的，那现在我们来回答。好，顺境领导的第十个问题：如何维护一个服务群体的士气？什么是确保群体士气的基础因素？那士气 （spirit） 啊，motivation。你若是首领。你会怎样来做来确保这一点？跟随者应如何做以确保自己的士气得以维持？好，四个方面呢。第一，维护，然后它的因素是什么？是什么因素让一个群体的士气会是能够维持？然后，如果你是首领，你怎么来确保这一点？啊，这个呢，很少人达到满意。我们看看他们的回答。答的比较多的是这位，我看苏巴谢，如实态度对，方法对，有承担和忍耐心，经得起潜伏期，动跟不动都能自如，洞察力要强，考量个人和团体，看群体的法和业，带正慧给别人，让大家在业和因上做对。这个跟士气比较没有什么关系，他们都是一般上积极的，就要塞进去。好，你问你自己，很简单，这个东西要了解自己，了解别人。我怎样维护？我怎样让我的那个 spirit 能够维持？你是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你会有一样东西，你会很想做，一直做，一直能够持续的去做，对不对？如果你懂得你自己的士气是怎么维持的，你就懂得帮助别人维持士气。如果自己都不会维持自己的士气，你怎么去帮助维护人家的士气呢？这是领导人很重要的一点。你可以样样懂，可是你不懂得保护大家的士气，让大家做得很有劲，那你就失败了，在自行上就失败了。理论懂一大堆，自行上肯定失败，因为你不懂得让大家做得很快乐，很有劲。第一件事情是领导人自己要懂得维护自己的士气。你不懂得维护自己的士气，你没有可能带起别人的士气，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自己垂头丧气、很沮丧的，很容易气馁，那你根本不懂得怎样去推动、鼓舞别人的，对吗？你想一下，能不能有一个做保险的人，他自己每天想到：“哎呦，又要去做保险，哎呦，我失败了。”等一下，你先还去鼓励人家，你们要这样子卖，这样子卖。可能吗？他讲不出口，就算他讲得出口，人家也不会相信，对不对？你自己必须是一个懂得很有劲、很有士气的人啊。那你问你自己，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不要讲太远，我讲讲我自己比较好。我怎样维护我的士气？其实还是回到来，依法如实。这个依法如实很好用的。在法上，我觉得我所做的东西符合自然界的规则，符合佛陀所教的法，我就很有情了，觉得在法上越对，就是越有力量，最后一定会达到好的结果。不管现在多苦，我知道他确定符合佛陀所讲的，我就有信心一定会达到目的地。所以单单这一点，我看到这一点，我就会有那个心，就不会沮丧。而且我相信因果，我知道有因果，然后我就自己觉得，只要我做出正精进，我就会达到目的地，因果真实不虚。所以因为知道目的地是很殊胜，而且知道自己可以达到目的地，自己就很有士气。然后呢，抱着这样的一个远见，也能够承担，想到现在一点点的苦，每次回想起来，哎呀，你看，当你回想你过去的苦，也没有觉得什么，可是每一次回想，哎呀，苦过来，结果都是很美的。所以以前我每次考试的时候，我怎样维持自己很喜欢读书，很喜欢考试。你看我每次考完试，我就想，看几好。考完试，你反正都是要做的事情。不甘心去做的学生做得那么苦，我开开心心去做，我就做得不苦，而且考完试我又考到好成绩，又觉得好，所以自然的心就会很有鼓舞啊，很想去做，反正都要做的，而且知道真实不虚，这样子。还有呢，为什么要气馁？气馁没有什么好处啊。比如说以前我小时候很喜欢那种什么失败是成功的吗之类的东西啊，那时候想到就很高兴啊。然后讲怎样磨练当然也有一些是跟我的家庭背景有关系以前小丽教我的时候失败了，其实孩子你再去不要怕然后他是这样，小丽教我们是这样，可是以前是用我慢啦，也是用我慢小丽以前教我的时候他跟我姐姐讲，你怎么可以拿第三名，怎么可以拿第二名，你一定要拿第一名，我们女孩子给人家瞧不起，哇，女人给人家瞧不起，觉得我们没用，弱者不可以，我们一定要赢，一定要赢过男生。然后他就跟我讲，你怎么可以做男生男人大丈夫，怎么可以输给女孩子，不可以吃女孩子的屁。讲过来也是他，讲过去也是他，就是我的孩子要赢过别人，男的也要赢过别人，女的也要赢过别人。哇，好厉害。那个时候啊，那种只要保持士气。年初一早起来，早早起来要快点读书。一早起来刷了牙，第一件事情就是读书啊！那种心理学哇，还是灌输读书读书，所以很奇怪的，那种心给他灌输起来，然后不可以沮丧啊，搞不好什么东西没关系，妈妈一句话就是推你走，没有什么好沮丧的，爬起来啊！然后自己跌倒自己爬那种歌，我们听到滚瓜烂熟啊，就是这样子。家庭背景也是有关系。然后当然这个有关系，但是我们也可以学到的。比如说我其中一个情形是我读到林肯的故事，他一辈子就是失败失败失败，倒霉失败倒霉失败倒霉，到最后呢他失败了20多次，最后一次他做总统。我最喜欢看这种阴沟里翻船，或者是那种在绝境中柳暗花明又一村，看多这种故事的时候呢，我们的士气就会很强。我怎么知道在最不可能的时候明天就是成功了？所以我可以再修禅，可以修到啊，我发一个决心，这个瓦萨我一定要得到定力，成就定力。可是到了最后一天，可能就是最后一天呢，也可能是巴瓦拉那之前，可能就是最后一个西丁呢。因为我总是抱着，因为我读了太多那种奇迹性的故事，在最不可能的情形下突然间冒出来的。特别是我喜欢听那寻法，以前跟我讲过一个故事，在巴澳有一个老人家，就是他修了半年，一直都没有得到禅相。他就讲禅相是什么，突然间有一天他就很用功修，走到一个角头的时候，走到那边看着那个树林还是什么，他就闭上眼睛，哎呀，如果给我得到禅相多好，一闭上眼睛马上就禅相，对不对？他跟我讲过这个故事，然后从此他就修上去了，他跟我讲啊，你看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一个。所以从那个时候呢，那个故事一直记在我的心里啊。你讲不可能不可能，你可以修了半年，就是在那么一刹那它冒出来，那个功德冒出来成熟。所以我就专门喜欢听这种故事，这种奇迹般的故事啊，记住我对这种梦想充满希望。所以变成我修的时候呢，我没有修到最后一分钟的不放弃，其实也不放弃，修完了巴巴拉那从头开始再来3个月， 巴瓦拉那是我们与安居结束的时候的那种啊，大家互相结善，所以很奇怪，而且我喜欢亲近那种很有崇敬的人啊，所以我一辈子的因缘都是很奇怪，遇到的老师都很有崇敬，遇到的校长也很有崇敬，我也喜欢很自然的喜欢跟那些有崇敬、有干劲、有梦想的人在一起，所以自然的自己的生命就一直会这样子走。而且走了也真的是啊，常常自己的生活里面也出现那种超出梦想、超出的那种奇迹，所以变成很有希望，心里面很有希望。在我的记忆里面呢，我修行的日子里面，我还没有为我的修行沮丧过的，还没有的。别的事情我不知道，只是修行的，在我回忆里面，我出家以来还没有沮丧过的。啊，我可以修行的时候有苦没关系，啊，我就喜欢爱迪生那个故事，人家讲。哎呦，你失败了1万次还是10万次？不知道，不懂是1万还是10万。做那个电灯，然后他讲，啊，我已经成功的把1万，可能是1万吧，还是10万个，把这个1万个可能性排除了。就说你试了1万次，你已经做记录里面已经做了，这个不能成功，这个不能成功，这个不可能，这个不可能，不可能，你已经排除了1万种不可能，你的可能，你要再继续的尝试，只剩下一部分了。哎，我觉得这个想法很积极。啊，想法很积极，他给人家打了一巴掌，耳朵聋了。他讲好，少听一点是非。啊，你看，通常成功者都是那种啊，心很强的，他可以想到这样子的东西的。所以我从小到大就喜欢读这种故事，而且一听了几乎都记得清清楚楚。啊，所以每一个人，任何人跟我讲过这种东西，我都很记得，因为我的心喜欢听这种东西，然后就很有鼓励。然后有些时候呢，想到。辛苦辛苦辛苦，想到哎呀辛苦，以前我也是辛苦，过后辛苦也忘了。哎，一想这样子想就不觉得现在的辛苦有什么大不了，你心里就想哎呀，我有一天会得到好的结果。啊，小小的时候，我母亲就常常跟我们讲，哎，我们要先苦后甜，先苦后甜。啊，所以让先苦后甜的概念也进去。当然，现在如果能够也先甜后甜最好。当然若有可能的话，有些时候是可以先甜后甜，从头到尾甜到完也是可以。现在我开始开发一种新的方法。既然我知道这个苦要忍受的，反正是会给我功德，会给我波罗蜜，好，我就忍，开开心心的忍，啊！现在我训练自己，开开心心的忍，开开心心给人家侮辱，开开心心给人家毁谤。你帮我消业障，哎，难得，是你倒霉，真的很可怜你。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你反正心转一转就可以了，心就亮起来。所以常常里面，后来我给自己一种。几个提醒，比如说，我给自己一句话：逢一切顺逆起落，皆取智慧以慈悲。遇到一切顺逆起落，逢一切顺逆起落，皆取智慧以慈悲。而且，比如说，我还要给自己另一句话：生命里面没有一刹那是不可能快乐的，你一定可以快乐的。你要快乐的话，啊，这样子想。什么东西？其实每一样东西，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都有它的原因。如果我受的是苦果，很好啊，我消业障啊。如果我受的是一个挫折，我得到一个经历学习。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没有一个因缘不可以拿来用，没有一个因缘不可以跟我转过来，作为我提升有利益的情形。所以，任何一种处境，已经养成一个很自然的一种想法。到今天为止，已经成了这么多年的训练，已经成了一种自然。怎样在这个处境里面做得最好？所以任何人在那埋怨埋怨，通常我就觉得这个太不成熟了。有智慧的人啊，当然有些时候我不敢说我不会埋怨，有些时候心情不好，讲讲几句，发一点小牢骚。可是过后呢，想想，哎，埋怨有好处吗？什么东西能够帮到才有用啊？没有帮到、没有利益的东西，你去埋怨浪费时间，大家心情搞不好，搞坏大家的情绪，没有意思。任何一个处境，就要把它做得最好。所以已经养成一个习惯，遇到什么处境，怎样把这个处境做得最好；遇到这个处境，怎么把它转到最好。所以已经养成一种 automatic 的反应。结果这个反应一养成这种心态的时候呢，它就越来越强，越来越积极，自己的心就很有士气，很有力量。啊，要鼓励别人，带动别人的士气，你自己的存在就是那个力量。你要必须是一个很有士气的人。所以我今天我可以带起鼓励别人，我可以给人家 motivation talk 鼓励很多人，在人家在悲消极的时候，他们都会喜欢找我的；挫折的时候，他们都会喜欢找我的，因为很简单嘞，我自己是不容易有挫折感的，不容易的。对我来讲，任何一种处境都可以拿来用， 这是一个，也可以讲，可能我过去是造的那些善业，所以从小我就得到的鼓励我的母亲也是很有斗志、很有决心的一个人，所以她可以60岁开始学倒立，60岁开始学倒立，可以给她学成功，用2个月的时间，她讲人家用1天，我用2个月，慢慢我慢慢的练，天天屁股翘一下子，然后下来翘一下子，下来给那个血习惯冲在头上，现在就可以了。还可以用2个月的时间来达到人家用1天里面达到一下子就上去达到的目的。他讲我慢没关系，可是我就是可以，我是乌龟没关系，人家是白兔啊。所以小小的时候我们受到这种熏陶很强，所以已经养成那个心很强，这是一点。任何处境，我看到很多人受一点挫折，就心越生命越烤越弱，越烤越弱，很多创伤伤痕。可是我自己的生命历程里面，就是越烤越强，越烤越强。决心越强，斗志越强，耐力越强。所以我自己写一首诗给自己："屡败屡战我成绝，屡败屡战我成绝，没有人比我更强了。"屡败屡战我成绝。那个时候修行苦的那段日子，所以那个时候不一样。然后很喜欢这种激励性的东西。然后对因果的认识等等。然后现在我发现有另一种东西也一直在维持我们的士气。就是快乐啊！你看到其他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还要写。以前我还要常常拿一个笔记写来鼓励自己啊！以前呢，不然就写一个人家看不懂的东西。以前我读一本书叫《神秘的牛力》，现在已经没有看到在市面上。他讲你写一个，不要给人家看到，不可以给人家明白，因为人家看到人家的发不好的磁场，想你不好，你就会信心沮丧。你写一个人家看不懂的东西，然后可是你自己每天看着它，你就提醒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我的目标。啊，对着镜子说话，这些东西我都试过了，现在完全不需要这一套。以前我会要 Form 3要考的时候，对着镜子说话，你相信你能够，你一定能够啊！对着那个镜子里面的自己，你相信你能够，你一定能够。然后每次看梳头的，可以，那种自我暗示，然后写在自己笔记里面，然后墙壁那边也贴，我贴2个8，2个0，中间一个 V。哇，他们起大烦恼，我哥哥起大烦恼，怎么有这个什么邪术，什么东西？我就不讲，因为书里面讲不可以告诉人家，我要试验一下成功不成功。V 是 victory 成功，八是我要拿到八个 A，那个 V 倒转下来就是 A，要提醒我要拿到八个 A，要拿到八个 A，结果少了一个了因为那个马来文不行，我的马来语是不行，其他的都拿 A1，一个马来文拿3，这样那个时候就比较差一点可是。很有力量的，你觉得你相信你能够，你一定能够，然后每次在簿子上写写写写写。可是现在我觉得，当你已经养成一个很健康的心态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东西都在鼓励你的时候，整个世界你看到什么都看到希望的时候，看到这个东西可以转，这个改变，本来就是如此的，不是积极思考，是如实思考。你只要如实看东西，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希望的，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利用的。你看人家拿那种废物利用垃圾他们都可以拿来转成材料什么，都是可以拿来发财的，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当我开始这样子想的时候呢，这些方法就越来越不需要了。最早期我刚出家的时候，一个时期我还有这种自我暗示的方式或者是提醒。我每次要开门出去的时候，就在谷地，每天早上要出门前，我就手一放在那里，我就想起了我今天要提醒自己什么，放下我。真心、慈悲、依法如实，都是这些话。每天都要提醒自己无私、放下我、真心、依法如实。当然，现在我们可以明白，没有一个我可以放下，那就更容易了。可是当时是我们有一个假想，一个我，所以因为我一直背负着一个自我的假想，所以我就要提醒自己放下我，实在是放下那个虚幻的我。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什么东西都是无我的，它就是因缘因缘因缘因缘。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看到什么都在提醒你这个法，看到什么都在鼓励你，就不需要了。所以已经成了一种 automatic 的自然的。可是当时不是这样，当时不是这样，尤其是修禅，要维持士气蛮艰难的。有些时候你修了5年，很多年过后还是几分钟而已的，有这种可能的，有些人。然后他就沮丧了，然后有些人就，有些我遇到人家跟我泼冷水，而且泼冷水还是我的一个师父， 因为他要我去帮他去浇蚕的时候，还给我泼冷水。他说：“可能你没有菠萝蜜呢，你修这个紫蚕。他想修纯光，你可以马上，你现在已经可以浇了，OK？现在你已经可以是蚕丝了。可是你要修紫蚕，看我修一下这样辛苦，可能你没有菠萝蜜呢，可能你又不知道你菠萝蜜几时成熟。”我讲很简单，我讲师傅，我不修，我怎么知道我的菠萝蜜几时成熟？如果我没有菠萝蜜，我现在不修，未来我遇到弥勒佛的时候，我还跟弥勒佛讲：“弥勒佛，我又没有菠萝蜜，你不要叫我出家。”只是很简单，没有菠萝蜜，我现在去修菠萝蜜；如果有菠萝蜜，我要现在修得更勇猛，然后带着更强的菠萝蜜，让我的菠萝蜜成熟的时候呢，成熟得更灿烂。所以，真的有心要修行，什么人家怎么泼你什么冷水，什么理由都讲不动。而有些人跟我讲，你要先去读书。有人劝我，读了书呢，以后你再去修禅。我想，我知道读书我也是有读，只是你要我把修禅放下去去读书，我觉得不划算。因为我老来生病的时候，我发现到生老时候可以读书，生病可以读书，可是老来修禅就很难了。生病的时候，你试试看去修禅多艰苦。所以很简单，我的分析一下就讲就完了。而且你讲要去帮助别人。我一听，有些人他只是因为他要用到人手的时候呢，他就会讲：“你应该先去帮助别人，累积功德些，老来才来修行。他修好了，成功了就可以死去了，没有什么好用。”对我来讲，我讲不要尝试比佛陀更聪明。佛陀是讲，我们应该先修，长好，搞好自己，才去帮助别人。所以很简单的，我一个很单纯的想法，就是现在先把这个自己做好，然后再去帮别人。所以，在我修行的路上，遇到这几个要把我拉离正轨的东西，我都不会被他影响到。因为我当时心想，你用什么话来讲我？我的士气都是士气如虹。当我修禅从缅甸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习气还很强，还很强悍。然后我老爸跟我说，然后跟我讨论讨论的时候，然后也是我们强悍的性格露出来的时候，我老爸就说："哎呀，像你这样子不用修了啦。"你这个样子修行，修了这么久还是脾气这么不好，我想谢谢你老爸，谢谢你，以后我就修久一点，修到我很清净的时候呢，我才回来。你看，你要修的话，你真的是不会给人家泼冷水泼倒的，你给人家泼冷水，两下子就倒了，你就不能。我转过来讲，我就是修的不够，我太早回来了。现在如果有任何学生讲半天忙了，哎呦，你做一个师父还是不圆满。我想谢谢你，你提醒我，我早点收山，早点去修行，以后我再来，等修到很高很高，我再来教你做你的师父。很简单，你要修行，你怎么想都会跑去修行，不会给人家吓到，或者被给人家举感弄到你很沮丧。可是如果你要感到沮丧，你真的是很多东西，修行的这条路，很多人要跟你泼冷水的。传法的路，很多人要跟你泼冷水的，考你的，磨你的，诱惑你的，种种方法，种种让你离开正轨的，那种因缘太多了，修行也好，传法也好，太多了。很简单而已，我就是，我做我要的，你不要搞骗取，维持自己，我要的目的，目的明确很清楚的时候呢，自然也就不会突然间那边跑，搞散自己的信心。当你不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你不好好的珍惜那个时机，错过时机的时候，你就没有信心，你就对自己没有信心。很多人的没有信心，生命没有信心，都是自己搞出来的。机会来临的时候不要珍惜，机会失去的时候又在那边苦恼，就是这样子。就像那些不读书的孩子，真的有智慧的孩子，他不会这样子的，真的。反正你要做，我早早，反正书都是要读，你等你考完试了才来读，是不是？才来检讨，没有用，还没有值钱，反正都要做的，我早早去做完它，那更好。所以一样，所以我们要懂得保护自己的私器，不要做到自己，有机会的时候就错过机会，没有机会的时候又讲我没有机会，这样子的人呢，他的私器永远是跌落的。懂得珍惜生命的人，他的士气就会很强，很有决心。那么看到有些时候跳出时间空间，不要看得这样狭窄，也是有一个远见， 啊，我看到我能够这么做，看到未来这样的希望，我想迟早有一天我们都要成佛、成阿罗汉，或者是成辟支佛其中一条路。最终有一天我们都要进化，要一切都要放下，全部都要达到进化。既然是这样，哎，倒不如快一点、迟一点，再拖拖拉拉，只有更苦。迟早都要的，迟早都要达到那个目的地的，迟早都要放下的。倒不如我现在能够早点放下，多放下一点，让我就快乐一点，不用这样苦。所以你已经知道这是你必然要达到的目的地的时候呢，整个心就转得快了，就转变得很快了，啊，这也是很重要。然后很多很多的维持自己的四气的方法太多太多了，你要懂。啊，最重要的是你感到快乐，学习一种快乐之道。因为你一快乐的话，那个快乐是一种很清凉，很有一直在滋养在你的心，滋养在你的身心，给你感觉到很有力量去做。啊，它给你很多的力量。所以你在做的时候，你一直感到快乐，它就一直得到鼓舞，一直继续，一直继续，一直继续。所以这个快乐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懂得快乐。那么也懂得快乐，有些时候有的人讲，我没有办法快乐起来呀。因为我就不成功，那你要懂你是怎么看的。如果我们的眼光放错了，我们当然就是天天都不成功。其实很简单，你只要相信因果。我每一天看着我的呼吸，我少了几多贪嗔痴，你想，一个刹那又一个刹那，一个刹那又一个刹那，就很容易维持自己的士气。你只活出一个刹那，当时只活出一个刹那，然后想。这个刹那，我只要是保持正念，我又有一个刹那的功德；一个刹那保持正念，又有一个刹那的功德，啊，就是这样子。单单想起就有士气。比如说，有一个禅修者，他跟我说："我回到去，我不要修禅的，我知道不可能突破了的。禅修营都不能突破的事情，回到去怎么能突破？回到去不要修禅，哎呀，浪费我的时间。要突破我才要修，不愿意突破我不要修。我直接告诉他。"日常生活的禅修有很大的作用，有很大的作用。因为第一有卡玛，第二你每一天打坐的时候，它会大大提高你平时生活上的品质。因为你每天打坐的话呢，你自然心会比较清明，每一整天里面犯错造恶业的可能性会大大的减少。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你看打坐进步不进步，它都带给你很大的提升。你一这样子想，你就很欢喜，你就会想要每天去打坐。你没有说我现在进步不进步，得不得禅定我就不要，天天你去做。我真的，这是如实的说法，你天天这样子做，它的力量就一直出来。所以你要如实的看待生命，你就会很有士气。讲完一句，依法如实，法你做对了，依法你就会做对，就有那个果报。果报来的时候，你就得到鼓舞，自然的，你的因果会鼓励你。然后如实那个因缘那种条件要对各种，所以如实的看待真相，看到自己的进步。比如说我以前脾气蛮不好的，然后我们的家族里面都是脾气不好的，然后有些时候一样东西我们会发一顿脾气啊，那个老师那个火力维持蛮久的。后来我发现了，我半小时而已，半小时我就想，哎，不值得浪费我的时间，就甩掉了。后来15分钟就甩掉了，后来哎一两分钟就甩掉了，后来当下一看起来，哎呀，已经过去了，这一刹那已经过去了，放掉。现在是新生机，不要失去现在这个新生机。我一这样想的时候呢，现在越放越快，越放越快，我会觉得这个是进步。当别人不觉得我进步的时候，我觉得我静悄悄的看到自己在进步。比如说我去小三报告。以前小三报告很紧张，很在意自己报告什么，没有什么感觉上没有进展就不愿意去报告。后来我突然间发现到这个自我的时候，好像在报告要得到导师的认同，而不是很如实的报告真相。好，现在改变态度，不好意思，其实跟着导师笑笑，他是今天这样子哦，这样笑笑，唉，很多杂念哦，这样。我看到那个导师看到我也是笑笑的，看到哎呀，他也是很自在啊，马上就诶，看看他也就想想。其实后来我走出来，你看我单单小餐的态度就改变了，我面对自己的挫折，我的心力又比之前强了，这个就是进步。 我看到这个是进步，我就很随喜。当我越随喜自己一点一滴的进步的时候，我发现到我进步的更加快。因为你一看到你自己的进步，你如实看到进步，你就得到鼓舞，鼓舞你的心力就加强，加强你现在就可以执行的更好。那么接下来的一直向前迈进。而且我很容易随喜别人的进步，看到人家进步，我不会妒忌人家啊，杀都杀都。看到他进步，我就感觉到希望。我想，如果我身边没有人比我超越我的话呢，反而我自己要在摸索。我看到人家超越我，第一，我可能看到人家的榜样，我少一些麻烦；第二，我看到人家超越我，我有随喜的机会，然后我自己会吸收人家的长处。所以一这样子想的时候呢，哇，就很容易了。天天人家进步，我也快乐。有些人不能够的，他看到别人超越自己，他不可以快乐。结果就很难了。人生在世，一辈子都有人超越自己的，永远有人超越自己的。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都有一些人比他更早就成佛了。永远有人超越自己的，所以我们这样子想的话呢，我们的心就会什么东西来到我们手上，就是拿起就来用，就是工具，抓来就是工具，抓来就是工具。所以他是很大的鼓励。鼓励。那么生命活得有梦想有理想，而且那个理想必须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那样的人也会很有士气的。如果有些人是有梦想，可是他的梦想是建在沙地上，是不真实的，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当然是准备有一天他的信心会很容易破碎。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他那个理想，可是那个理想迟早破灭。当他的理想一直在破灭的时候呢，有一天他就感到对自己就不会有信心。那种是炒出来的信心，就是那个股票市场一直炒炒炒，可是他没有内涵在里头，有一天要崩溃。这样子。炒出来的。可是呢，如果一个人他懂得把他的梦想他的理想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在因果上是可以实现的，是可能的，那么你的信心就会建立起来。因为在一路上你会一点点的每一个小小的视线，小小的成就，都会让你继续的对这个因果更有信心，更知道正精进，正确的因是好的，是会最终会带来结果的。所以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如实，结果呢士气也会很强。一个人生命里面不要给自己无谓的失败，然后他的信心就会巩固，然后纵然有一点挫折，可是他心就会巩固，然后慢慢的就会士气很强。好，一旦一个人懂得保护自己的士气的时候，他怎么带动别人的士气呢？第一是他的存在，他自己的存在很重要，真实的，不可以假假的，真实的。第二，他要懂得给人家激励，给人家激励。当别人不会看对的时候，他随时引导人家往好的方向，对的方向，如实的进行来看，而且建立在因果上，直接建立在因果上。那么有些时候呢，这些东西还不是很管用的，那怎么办？给人家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快乐。那么你就要做到这一点呢，你要判断人家相当的准确。你给他一个他做不了的事情，他以后就很沮丧，没有信心。当然有些人如果是傲气很重的，你就是要给他一点他做不了的事情，让他受点挫折，消消他的傲气，给他知道这个东西你做不来，以后就会谦虚一点。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是一个傲气太重的人呢，那么基本上我们就是给他一个他可以胜任的事，他做对了他有信心，你又再给他下一个他可以胜任的事，他做了他有信心，他自己的功德带给他信心，保护他的士气，是他的每一个小小的功德让他增强自己的士气。比如说在这里，如果有身状他打坐比较辛苦的，我其实就是用给他念悲戒诵戒，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把这个戒诵完了，至少在大家僧团集合的时候他可以坐在前面诵戒，师父都还没有背熟，他已经背熟了，那种看到感觉是加强自己出家的信心。但是如果那个人他不接招的，我给他招他不接招，他就破坏自己的信心了。所以自己要破坏自己信心，我们是没办法的。不然的话，通常我们是给你一个尝试，让你达到一种信心，原来我可以做到这一点。下一回你就会生命里面就会有信心。所以肯服从指示的人，他很快赢回得回他的信心的。 因为我们是要让大家拿出这个结果，让对自己有信心。可是有些人他要的信心是他不要为他的信心付出代价啊，他不要去做，可是他要你每天鼓励他啊，他要虚假的信心，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要敲头的。虚假的信心有一天是粉碎的，我每天讲你好，你都不好，那是不真实的。所以通常我们要给人家信心，要给人家持久经得起考验的，就是我们给他一点小小的东西，给他这个成就。那么在这方面呢，当然要有慧眼，自己要去看看那个人的潜质啊，帮他开发他的潜质。如果我们懂得帮人家开发他的潜质，他接下来就很有信心，那个士气就会很强。他看到一个他从来没有看过自己的能力，他从来不觉得自己可以做到这一点，后来你给他知道他可以做到了，那么从此他的信心就会建立起来。所以领导人需要有这种能力啊，观察人，这个人需要这样，这个人需要这样啊，给他一种信心，他可以做到啊，他做到一样，他就有第二样，第二样就有第三样，然后慢慢的士气就会建立起来。然后呢，还有一样让我们常常一直去保持士气的呢，其实当然我们每次要活在当下，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向前看，不是钱财的钱，前面的钱，向前看。你一直虽然我们做对了，可是总是你知道可以做得更好，这个本来就是如实的事情。其实每一个人都不管你做得极好，只要你不是佛，你还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当我们一个人他一直在向前走，哎，他发现又可以成就这个的时候，他就会那个力量就会出来。然后每个一阵子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成就，每一个阵子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成就，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技巧，领导艺术。那要怎么做到呢？啊，这个要懂得，要懂得每个一阵子给大家小小的成就，又有一个突破啊，这方面又一个小小的突破啊，这边又一个小小的突破啊，那么大家就会不知不觉，就算是偶尔有一点挫折，可是大家会觉得啊，是可以的啊，至少有一点突破，有一点进步啊，然后信心就会建立起来。啊，这个很重要。然后激励表达，激励演讲，当然也是很重要，可是不能空口说白话，也要拿出一些，交出一些结果，交出一些成绩，这个很重要，只是讲。所以保护大家的士气很重要，很重要，要懂得保护大家的士气。当然偶尔也要用一点编了，瞧一下编一下啊，这样子，这也是一种办法。可是那个办法呢，同时是比较苦，它不持久，他只是真的逼不得已的时候才出绝招。一下子这种东西不可以用多，给人家苦的那种方法不可以用多的，在领导学上那总是偶然，很像特别的情形下动一动就即时就要收了。你不即时收的话，他不会达到真正的效果。保护大家的士气通常都是用好的，用快乐的啊，敲头那种只是一闪一下就好收，闪一下就好收，不可以见好就收啊，这点很重要啊。当然有一些时候呢，那个业障真的太重了，那怎么办呢？那你要看哦，要看他承担得起了啊。比如说，那有些学生，如果我们一开始一看就知道这个人要受苦相当久的，那么就给他一点心理准备啊，这也是保护他的士气的方法，跟他讲，你准备苦这样久。啊，他心里就有了准备了，他准备要苦这样久，所以你甘愿吗？开始先挑战他一下，你甘愿吗？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啊，有，我有勇气，甘愿。啊，以后就每次用这句话提醒他，你看啊，我提醒过你了，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啊，我已经跟你讲你会苦这样久了的，啊，是不是？当时你讲你有勇气，你有准备，现在你看你又埋怨了，哦，是啊，是啊，度过就好了，这段时期低潮而已，啊，他就抱着那个希望，这只是一个低潮，他抱着这个希望就是低潮啊，就会改。啊，但是也有一个学生，我跟他讲，你这个低潮而已啊，反正是低潮嘛，就不用什么都不用做，低潮过了什么都会好啊。那个时候你就看不行了，这个时候你要跟他讲，低潮过后你的还是模式还是一样，你的模式还是继续的不对，啊，他就明白，他就会醒觉。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把那个苦的极限把它比较一下，他就变成哎呀，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是不是？比如说一个学生如果要苦三年，哎呀，三年在人生的理论上算得了什么？你想到那个好的结果就很好啊，那个他的心里就会起来，是不是啊？有时候我们讲，哎，这个只是一年的苦，没有很久，是不是？人生在世一年算得了什么啊？ 几个月算得了什么？辛苦一下算得了什么？啊，他就觉得感觉到有那个士气，哎，没关系，这是一点牺牲。其实老实讲，佛陀要做的事情就是最艰难的事情，因为你叫人家放下世间的欲乐，去做这么艰苦的磨练，而且还要磨练得快快乐乐。你知道，他当然牵涉到我们的领导的那个智慧。你没有领导的智慧，你根本做不了这回事。要叫人家一起来受苦，叫人家一起来享乐，这个领导很容易。叫人家来一起来接受磨练，这个是要有一点领导才干的，要一种力量的。那你要把那个好处带给人家，告诉人家。比如说前一阵子，我们这里在准备那个章程，你知道我们这里每个人觉得做功德就是，主看到有 offer，那种感觉上有一种功德，对着电脑在那边思考，要用那个文字要放什么，要放什么，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不懂是做什么的。疲倦，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这样想，但是我会觉得，为了要给他们看到这个东西意义深长，必须当然是真实的，不是假的。我就跟他们讲，这个东西你知道它的意义何在吗？你知道它在我们整个法的传扬来讲，你知道多么深远吗？章程，一个团体的章程，你知道以后整个团体的运作稳定不稳定、和谐不和谐，就看这个了。所以虽然我们现在只是在做 paperwork， 没有人看到你在做的，你在做铺石在扫地，人家还看到你在扫地，你在后面电脑室里面在那边没有人看到，或者是坐在那边只是几个人在讲话，人家还以为你在讲闲话，或者躺在那边在思考，人家以为你在懒惰在睡觉。可是我告诉大家，这个重要，它不只是表面上做，这个重要，没关系，在功德上来讲很殊胜，虽然在形态上来讲几乎看不出什么东西，因为一个人躲在里面，大家在这里，谁又看到谁在电脑室里面，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可是我讲这个很重要，因为只要你把这个东西做好，这个团体的基础、完善的基础就巩固起来，那么以后呢，整个团体的运作，这么多人能够在和谐的状态下完成他们的善行、他们的功德，就有赖于我们的章程怎么写的，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一想到这样的时候，我想这个东西是这个善行是有连锁效果的善行。以后人家做什么好事，我们等于我们有功德，别人的好事都是建立在我们的善行之上。所以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给大家一个 motivation， 大家感觉到他的那个轻重和真正的意义，就会有那个决心、那个热忱去把它做好来。所以当然假的东西，你把那个很没有意义的东西讲到非常有意义，当然浪费时间的东西你讲到很珍贵，那么经不起考验，不真实也没有用，不是说讲的天花乱坠就是好的，不一定，经不起真实的考验是不可以的。可是如果是一个大家都看不到它的好处、它的力量，多数人会感到沮丧，是他不能够如实看东西，那么我们的工作是引导他如实看东西，他就会看到，哦，原来很有意义、很有力量、很好，他就会受到鼓舞。当然这些有些时候呢还不足够，还领导人本身要培养一种领导的一种力量，你本身的存在必须是能够把大家带起来的，你必须是让训练到自己的心，任何人走到你面前他是比较有力量的、比较有勇气的。这个是怎么训练出来的？自己训练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们讲里面做好了才去做外面，这个是需要的，是需要的。你要怎么承担你自己要做，所以要维护大家的士气呢，要懂得一个是从内在里面做，从表达来做，从事实真实的结果来做。当然有些人讲，要鼓励大家士气，丢多多钱下去就好，不真实的也不可以，要如实恰恰好。为什么依法如实很重要？恰恰好。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打出什么好的结果，你就先给他一大堆的鼓舞。有一些人可以，有一些人是他一得到好的鼓舞，他觉得他要活出来了，他要去圆满他，来成就他了。这也是有一种可能。可是有些时候有些人不可能，他得到好的东西了，好的东西都已经得到了，果实好东西都得到了，为什么我还要去这样辛苦去做？也有人这样子的。所以比较稳定的是如实，预先给的那种东西，起早有时偶尔在特殊的情况下 yes 可以，可是一般上都是依法如实，一分就一分，两分就两分，你付出多少劳力，我把因果关系明显化， 啊，你因果关系明显化的时候呢，大家知道哦，错的东西不可以做，对的东西做了就会得到鼓舞，他自然就会那个士气就会做下去，每做一样东西，就得到好处，而且那个好处不是一次过，也是阶分阶段，啊，你做对了一样，你也得到一个好处，做对了一样又得到一个好处，得到鼓舞，人家就会得到那个鼓舞，那个想要把东西做得好，做更好，做得更对，所以这点我们也要明白。啊，像比如说我们做这个考试，其实这个考试也是要维持大家那个士气来读、来学习、上课的士气，对不对？因为你一想到有考试，你们看就觉得有一点劲，是不是？哇，要考的要考的，啊，就会比较用心听，因为听的时候你没听清楚，以后你考就不会了，就是也是一个方法。如果没有考试，啊，要听就听，不听不听。现在是就算是不听、不来在场、忙的人，他都会拿 CD 回去听，是不是？啊，这是这种。所以有些时候呢，通过一种方式，我们自己也会维护自己的士气，也会帮助维护别人的士气，啊，给他看好的结果，就懂得给人家看到好的结果。所以早期我们刚刚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哎，也是看那因缘，你去教，有些时候顺着因缘走，结果会来得更好。比如说我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团体的时候，OK，我讲讲一下，成人也不是这样听，也没有觉得什么。后来我觉得，哎，我跟孩子的缘很好，孩子开始来了，我就陪孩子教儿童班，只是你没有看到一个禅师来教儿童班的很少啊，我就教儿童班，我觉得我很快乐，教得很快乐，也教到孩子很喜欢我，跟孩子也很快乐，然后我开始教的时候呢，父母就在后面听了，就在这里，父母在后面听，后来他们看到他们的孩子开始进步了，哎，孩子会讲佛法了，父母亲就孩子会被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了，父母亲不好意思。父母亲也开始要跟上来学佛，是不是？这是一种方法而已的。老实讲，也鼓励父母亲来学法，看他们学法要学不学，然后我就先教你的孩子，教到你孩子比你还要厉害，你就不好意思了，由你孩子驳倒你，是不是？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这种也是会给大家感觉到很好，鼓励这样子，然后有些时候也让一些成功的例子给大家看到，这也是一种鼓励的方式。我知道包小的用最多是招的包小的他每次呢还要鼓励，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这个系统又不可以什么的，用太强硬的方法，大家不开心的时候又很难修止禅，所以他就每天就是鼓励他，就是有些时候他看到这个人比较懒惰，他就在刚好这边刚好有一个人修上去了，他就给他等一等，他这边多问几句，他平时都不要问的，平时有时候一两句话给完功课你就好走，可是有人在的时候他就哎你怎么样啊，你的过去是怎么样啊？讲来听听什么讲？他特别拉长来讲，讲，然后等下就给你听把我想到用最多这招，讲到我们心里听得很过瘾哇！过去是哇什么听得很过瘾哇，就是要冲了的哇！我不可以，我没有经历到不可以，我一定要亲身经历这样子那个心不是妒忌，也不是竞争，就是感到无限的兴趣很无限的兴趣这个有作用，很好。还包小的就会这样子有些时候这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这样，我们有不是我们要去到处去讲一个人的修行，就是有些时候需要有别人知道一点，他又有鼓励他也可以，他这个就在我旁边的人都修行上去了，他就得到鼓励我也可以很有心，所以这个是一种一些成功的个案也会鼓励到大家，然后快乐很重要，回到来还是快乐，当别人快乐的做的时候，他就会，所以你自己必须很快乐的做那件事情，你不快乐，你就很难教到别人来做。像比如说，我可以说，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快乐的出家人，所以自然的我去鼓励人家出家了，说：“很好，奉献。”我自己是讲出我自己的内心的话，所以他就有一种力量，他是来自内心。如果你讲的你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呢，谁要听你讲？很简单的道理，是不是？第一，我做出家，我做得很快乐。我受苦也，我自己的生命是这样子，所以当我去鼓励人家的时候呢，很自然的那个鼓励的力量就会很强，而且我真的是对佛教，我是真的是带着奉献的心走进来的，真的，我出家的时候我是想我把我所有的生命丢给法，献给法，出家的那一刻，那是整个身体是光明，包围光明包着，好像在外自然的外卡心呢，到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在一个完全寂静的世界里，然后我就发愿，连宝小的问我三个问题我都没听到，后来人家才告诉我，小的问你三个问题怎么没回答，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闭着眼睛在那边，整个人在光明包着， 所以那个也是一种，一种。所以自己喜欢出家，过得很有劲、很奉献的时候，那是心想我要把我的生命奉献给法，哎，这个东西就有力量，很有力量。所以这也是一种，然后依靠长者、依靠导师、依靠有智慧的人，这也是保住我们的那种私气的。每隔一阵子多亲近有智慧的人，亲近成就者啊，这个很有礼敬他们，这些都会是让我们的心强起来，强起来。好，所以呢，通过言语是一种方式，通过自己的例子榜样是一种方式，通过结果让他自己拿到的结果来给他鼓励，这是一种方式，通过开发他的潜质。来鼓励他们，这是一种方式；通过旁边的人的成就来鼓励，也是一种方式。然后有些时候，领导人要懂得给人家构想，一个构想未来的一个美景，也是一种方式啊，给大家看到。而且呢，有些时候呢，我知道修行都会苦的，所以在苦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心里有一个前面有一个影像。所以你那个苦就别再忍了，可以忍得多了，很简单。有一个秘诀，你们大概都已经知道我在用。我讲来2年过后呢，其实我真的是要走去修行。然后，可是呢，我给大家讲，哎呀，我带你们去喜马拉雅。你一想到去喜马拉雅山的时候呢，虽然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喜马拉雅山是怎么样的情形，可是你就带着那个梦想，哇，我可以去喜马拉雅，对不对？当然，它必须是真实的。你看，我带了10个人去，10个人都讲喜马拉雅山好。如果我讲了一个不真实的，我讲啊，我带你们去卡卡达，卡卡达非常的好，很好打坐，不真实嘛，是不是？我用这个方法鼓励你，你去卡到卡卡达乌烟瘴气的，是不是？你怎么会敢去讲？哎呀，完全芒格拉的话，从此以后我讲什么你都不相信。我讲的必须是真实的，然后它是一个远景啊，哦，你们可以在喜马拉雅修行。所以当大家讲到我可以去喜马拉雅修行。啊，你就会鼓励了，啊，就会鼓励，啊，就，哎，不要紧，再苦到那个时候去看看怎么样情形，真的是好的，啊，我给你们的鼓励的因素是真实的，这是第一点，感觉到啊，很好，我可以去，可以去，很好，这样子想，它就有一种力量，给你觉得下一步还有什么样。好，大家要去行脚，因为听了我讲行脚怎么样，大家这个好奇的心要去行脚，这是真实的啊！我真的是很喜欢行脚生活的，很洒脱，一个人真的向前走，他必须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也不要。可是我也要考虑到，不是每一个人去了行脚会讲行脚好的哦。因为如果你准备不充足的话，我跟你讲行脚很好，你还是很软弱，脚也不能，脚皮也柔软，踩出去一点石头都不能踩。你去到那边回来的话，你就骂我了，结果以后就。毁谤这个行脚的修行了，所以我要确保你合格。你不合格，我不会让你去的，你一定是倒霉的。啊，你合格，好，我才会给大家一个考验。其实我这有双重目的，我摆明了给大家讲。一方面，我开出那个药方，要你们最少去托钵30天过后才可以去跟我行脚的。你没有托钵，在这里托钵30天的记录，你不可以去行脚。第一，给你 test 一下。给你赢得你的自信，给你开始接受这个磨练的这个概念，出家人的接受磨练的这个概念。磨练就是没有什么好东西的，就是给你苦磨磨一磨。好，你已经去突破了，你开始感觉到一种出家人的生命啊，你开始另一种感觉不同啊，你们开始对突破生涯开始喜欢了，对不对？很多人去这里突破过，虽然是给狗追给狗咬，也是，可是那个心觉得哎，真的是另一种生命，另一种感觉。而且身体也比较健康，气也比较通，所以你就很有心。其实只是因为啊，我限定了你一定要去托钵30天，你才可以去行脚。在这里啊，你们还没有去过啊，30天要完成，要去行脚的人没有完成30天，我是不带的。第一，我确保你准备充足，至少有最低限度的磨练的心，然后你可以去行脚。另一个目的呢，我是。希望在这个环境带出托钵的气氛。那么要带出托钵的气氛，突然间你这里有的好吃好住的，我推你去托钵，你就不爽了。为什么要觉得我好吃好住，我再去浪费时间，我没时间打坐。好，我给你30天就够了，30天。 当你三四天你做的时候，你开始感觉到有滋味了。所以有些时候他们托钵超过三四天，还很喜欢继续。要不然你没有第一个原因推动你，当你有第一个原因推动你，就看你是不是这个料子。当你是这个料子的人，你就会越做越过瘾，越做越喜欢。这样，你越喜欢，你自己会鼓舞自己。我不用鼓舞你们，你看你们之间很多人自己要去每天去托钵，不是我在推你走了，你自己在推动你自己。你看到信心啊，做一个出家人，我可以做托钵的生涯啊，是不是？你对此又可以做到一个出家人可以做到的事，你有一种信心。以前你很害臊害臊的，不好意思，又怕给人家侮辱你，又怕给人家笑你。现在你开始学会了，就算人家泼你的冷水，讲你不好，不给你，你也不在乎啊！你开始恢复一种自己越来越独立的心，越来越多的这个信心。那个信心是你自己给自己的。我开始只是推动你们跑一跑，这样子。而且每隔一阵子带出一个结果。好，当大家一起面对考验的时候呢，我告诉大家，沉住气，这个考验会过的。真实不真实？肯定真实，因为不管我处理不处理，它都会过的，它都是无常的嘛，对不对？所以我讲的话没有错，它是绝对是符合自然界的法则。哎，辛苦一点会过的。第二，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我通常是依法如实去处理这个东西，所以我有一个信心，只要依法如实，在因上做对，结果一定会对。事实也是如此，结果出来一次一次，每一次遇到考验，我又给你们看到结果是对的；每一次遇到考验，我又给你们看到结果是对的。那么以后我鼓励你们，有没有力量？自然就有力量了，因为你看到满爹讲的话，很多时候都实现。所以这个东西当然要小心，不可以乱讲，没有把握不可以乱讲。你没有把握，你讲你没有把握的事情也会造成问题的哦。你开始讲，人家因为你的讲话、你的鼓励而信心爆棚，可是到后来有一天经不起考验的时候，你再讲什么，人家都不相信你。所以领导人要懂得保护自己的 credibility， 自己的威信。你不会保护你自己的威信，你就不是很难做一个领导的了，你的领导角色就很难发挥了。这点要懂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在保护大家的士气。好吧，还有什么可以保护大家士气的？先从自己做起，简单讲就是自己保护自己的士气，就会保护别人的士气。